萨摩尔记下第九章，总章。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麻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菲波士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菲波士。”米菲波士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士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都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士公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士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士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士的仆人。于是米非波士。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感谢主。
谢谢小丽。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是很短的，但是有很多意思让我们表达出来。首先，那这一个事件是发生什么时候呢？还记得当扫罗死的时候，米菲波切只是5岁，然后他的母娘就带他走的时候就不幸双手跌下来，他两只腿都瘸了。如果你看这时间表的话，现在米菲波谢已经长大了，而且有个儿子，所以个起码就应该有20年的光景了。然后现在大卫已经做王，起码也做王做了10多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所以当大卫平定事情之后，他就开始问，还有没有扫罗家剩下的了没有？我就因约拿单缘故向他施恩。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仆人就来见大卫，就说：“哎，我知道，还有一个约拿单有个儿子，但是这个洗巴呢，其实是对这个米菲波写的是有点轻视的，因为他加多了一句，他说是瘸腿的。”他不需要讲这句话，但是他讲了。那我觉得呢，他是对米菲波写的有点轻视，而且呢，也还没有埋下了以后的一个伏笔。连个王就说他在哪儿？洗巴就说他现在在罗底亚亚美尼的儿子马基那里，这个地方就是在马哈念，就是 亚尼尔，亚尼尔的刚才在切利那个大本营，以色列的大本营的地方不远。杰克马吉后来在亚瑟龙叛变的时候，他是支持大卫的，然后大卫就叫打发人，就叫米谢波谢过来。那么米谢波谢在这伏在地上，或者叩拜。宣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田地都归给你。”米西波切呢？其实我觉得他是蛮有智慧的。他是说什么？他说：“不能说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并蒙王者一样眷顾。”那米非波切的父亲是谁啊？约拿单，约拿单，我们都知道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米非波切为什么要讲自己父亲是大能的勇士啊？自己跟着死狗一样。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父是英雄儿好汉吗？但是米非波切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米非波切是很有智慧，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时候。大卫从那个洞，出来，他没有杀害扫罗，就裹了他的衣服。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对扫罗王说：“说以色列王，你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嘛。”所以他这个句话用出来之后，就只是这样。大卫就记得当时他也对扫罗王一样。要求扫罗王施恩于他。那今天呢？大卫听到这句话，还是一样，是扫罗王对我，我是在扫罗王面前一个死狗，在求扫罗王恩待于我。那么大卫今天看到米非波切伏在他面前，说他是这样的死狗的人，他也应该为一样的在照顾他。所以大卫就。说好了，他就叫仆人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就说：“我把所有的产业都赐给你族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一定要为他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用。”那洗巴自己怎么讲呢？洗巴自己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的生活是蛮滋润的，他是其实是一方之主啊。忽然之间，大卫就要他为这个米非波切耕田种地，而且呢，洗巴当然说了，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别遵行。但是大卫又加多一句，米非波切被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那你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了？米非波切的田地由洗巴掌管。但是米非波切自己呢，是与在耶路撒冷，那么基比亚的地方，那边亚门地方田地，就有洗巴者耕种。这个情况啊，如果洗巴是一个好的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什么事都不会怕。但是如果洗巴自己不是好仆人的时候，你看，将来在撒母耳记第19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大了，而且他会不会亏空啊之类的也没有人知道。Regardless，大卫 fulfill 了，就是完成了他对约拿单的盼望，而且呢，在12节里讲到米非波切有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就是说大卫不但要照顾米非波切，而且要照顾他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有几个问题和大家要分享。第一件事，大卫对米非波切的施恩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就说，大卫要把米非波切留在耶路撒冷，就是怕他将来成为他的政敌，所以他就留在哪里。但是，圣经也说了，他是要为。fulfill，他要完成他对以前对约拿单的 的那个 promise 就是他的誓言，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讲一下。另外呢，这一章里面，你去找出大卫预表主耶稣的经文，有很多地方他做的事都是像主耶稣一样的。所以我们去找一下。第三点，就是你觉得在哪方面可以效法大卫？
撒母耳记下这几章的编排是蛮紧凑的哈。那第七章神跟他立约，大卫之约啊，很有名的这个经文之后，第八章就征服四境啊，然后第九章呢向米非波设施恩，然后第十章哈怎么对待那些这个恩将仇报的这些人啊，然后到第十一章就开始这个讲到大卫的。这个犯罪堕落这一段啊，所以这几章都是有特别的编排啊，作者要表达哈，大卫作为君王啊，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没传道特别有一个问题哈，在这一章里面，大卫预表主耶稣的地方有哪些哈？哪些地方呢？我们是可以效法这个大卫的榜样哈，去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哈。这些是很好的思考的问题哈，也是作者把这一章哈特别放在这里，他如何恩待哈曾经逼迫过他的扫罗的家人啊，这是神的恩慈怜悯的一个彰显啊。
我们主要在这里面围绕刚才敏传道 post 出来的这几个问题，就是在大卫身上如何体现主耶稣，然后主耶稣的爱，然后还有我们就分享到洗巴这个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大卫遵守与约拿单的约，然后看到。大卫恩待约拿单的儿子，所以，大卫与主耶稣的相似之处呢，就是守约。那在撒母耳记上24章有提到，第二个呢是大卫恩待他的仇敌，他不计这个扫罗曾经对他的追杀逼迫，可是他反而就是，到现在大卫即使做王，他也没有像扫罗那样子。站在王位上，然后就是对他仇敌的迫害，他反而是怜悯，并且遵守上帝的约，然后怜悯扫罗的孙子洗伯，这个米非波设，然后这就体现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怜悯、良善、恩慈，所以大卫身上完全体现出来。然后第三呢，是大卫是按照神的爱来爱人，这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按照神的爱来爱人，爱我们的爱人如己。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有讲到说，这个从米非波设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是瘸腿的，所以大卫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就是顾念那些自己看为卑微的人，无论是身体上有缺陷的，还是心灵上有缺陷的，所以大卫很顾念他们。另外我们就第五个呢，我们就分享到洗巴这样的人。洗巴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贪恋钱财的人，也看到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如何在面对一些贪恋钱财的人的身上，我们如何做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功课。
好，谢谢橘子的分享哈。这个，洗巴代表世人对待这种瘸腿的啊，这个好像在他身上没有什么利益可求的啊，这些弱势的人啊，既然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哈，这些人也就不理他们，也不会照顾他们啊。大卫是不知道米非波设的状况啊，但是洗巴是完全知道的啊。洗巴知道他住在哪里，知道他瘸腿的状况，知道他的一切。而且洗巴是扫罗家的仆人啊，按理说他应该从主人那里领受过恩惠哈，他应该向他的主人的后代施恩，这些事情他应该做。
但显然洗拔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哈，所以这就突出了哈，凸显出大卫啊是在完全是一种，一个是守住他的诺言啊，这个诺言一方面是像约拿丹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向着扫罗的啊，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啊，24章这个扫罗这个。没有被大卫所害所杀的时候，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啊。”这是24章的20节哈。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啊。所以这也是神大卫向扫罗的一个 promise 啊，他要信守对约拿丹啊，他们好几次立约，然后呢？啊，他也对扫罗有这样的承诺哈，所以不管他情感上怎么这个受这个扫罗的追杀的苦，但是呢，他为了守住他在人在神面前的诺言啊，他要这样去做，而且他是主动的啊。第一节是大卫啊主动去问啊这个扫罗家还有谁没有啊，所以这些都表现出这个大卫跟世人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他不是想从这个。米菲波设身上求得什么？啊，绝对不是他觉得这个米菲波设对他的王位有威胁啊，所以把他留在身边呢，防备他，绝对不是哈。我们一点都感受不到大卫有这样一种心态，因为大卫知道他的王位是出于神的哈，所以他不会为这件事情担忧啊。所以他之所以要找到米菲波设跟他同席吃饭，主要就是要向他施恩啊，这是他要恩待米菲波设的。原因啊，守约，然后呢，向他施恩啊。
那我们第一组呢，我们就是刚刚听到牧师有讲到的嘛，就是大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守约、信实而且施恩典的人。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经历在过去的逃亡、被追逼的那个年代里头，他经历到神不断的就是守约施恩典给他。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如何，他是如何的来施恩典给米斯波设呢？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一开头他就讲说，因为约拿单的缘故，他要向他施恩，所以呢，他这边就开始讲到说，他是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米斯波设，他要知道米斯波设在哪里。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就找到一个他的仆人洗巴这边。然后看到说呢，这个第四节这边就是讲到说他在那个罗底巴这里这个地方，那这个罗底巴这个地方呢，好像就是一个没有草、一个干枯的一个地方。那待会我们再来对应到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他把他找过来之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他要把第七节要把田地归还给米斯波设，这是他对他的一个施恩是慈爱的。还有呢，他在这一段当中不断的提到说，他要跟他一起同席吃饭，然后呢，就还有就是讲到说如家人一样，那就是就是抬升了米斯波设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的经节知道说，洗巴并没有善待他的一个主人，而且还是藐视他的。那在这边呢，大卫呢，就是在洗巴的面前。来提到说他要与我一起同吃饭，然后就是等于说让他知道说这个米斯波设一个重要性，而且就如同家人一样。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卫在这边也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个我们如何来对应到神的那个主耶稣呢？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就像那个米斯波设他在。罗底巴那个地方一样，一个没有干枯的地方，那是一个干渴。可是呢，大卫把他从这个地方找过来了，而且是主动的。主耶稣也是一样，把我们从罪恶中当中把我们找回来了，让他到一个什么，到大卫的一个国度里头，然后与跟大卫同席吃饭，那个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被主耶稣主动的找回来，我们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的 神不断的来供应给我们，神不断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丰丰富富的一个生命。而且呢，大卫他接纳了米斯波设，我们也知道说他两腿都是缺腿的，是残疾的。可是呢，大卫却是全然的来接受他。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是有罪的人。可是主耶稣呢，却接纳了我们，而且呢，抬升了我们的地位，就如米斯波设一样，可以在跟神一起同席来吃饭。这是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又看到说，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就如同大卫他就学习了效法神，神在天上如何的守约之慈爱。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应当要效法，就是要有神的一个品。的那个品格出来，就是守约施慈爱。然后呢，我们不要像世人如洗巴，他轻视他，他知道说他没有什么好处的。常常这世人就是我们会用利益的关系，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才对你才对你好。可是呢，神却不是要这样子，我们不就是不是。要用以利益为出发点，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来对待人。然后我们也能够，再看到，就是说，像米斯波设呢，他对他儿子的取名叫做米迦，米迦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对我施恩呢？那大卫就是对他像耶和华一样对他施恩。所以呢，当神给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明白。明白神的慈爱，当我们明白懂得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爱，爱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能力，我们才可以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施恩给我们周遭的人，还有我们也要尊重神所造的每一个人，就如神接纳我们的本相一样，世人常常因为有一些对方有一些什么残缺的会轻视。可是呢，我们是照着神的本相所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尊重人。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好，谢谢九安，非常好啊，很多重要的点都讲出来了啊。特别提到那个地名的含义啊，是一个干旱的、贫乏的，有需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名的含义啊。而且他给儿子起名，米非波设给儿子取名叫米迦，米迦的意思说谁像耶和华呢？啊，所以这就表现出这个米非波设当时的处境啊。他心里真的是有一个很强的渴望，他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的啊，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像耶和华这样去对待他，洗巴忽略他啊，世人也不管他啊，这个他是一个很卑微，落了一个很卑微、很贫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出现啊，那谁像耶和华呢？哎，这个问题呢就在大卫身上得到了回答啊。大卫就像耶和华用耶和华的慈爱对待他，啊，供应他的需要，而且呢，不光是物质上的供应，而且跟他坐席呀，把他当儿子看啊，所以他的物质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啊，这个被人的尊重、被人的接纳啊，都在大卫的恩待当中呢得到体现啊，所以这是哈，这个对米非波设心灵当中这个渴慕的一种的回应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这样一个，渴望，对不对？谁能像耶和华呢？啊，耶和华是的，但是哪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可以这样的来对待我们呢？像神一样完全来接纳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呢？哎，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啊，去回应人心灵当中最深的这样一个渴望的呼求，啊。能够像神一样来彰显啊神的荣耀，来啊向人去施恩啊。
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大卫的这些他的所作所为呢，我们就要学会原谅别人，不要总是把别人的这个不是呢，记在心里。像扫罗以前对他怎么讲，怎么样对他， 他并没有，完全这个就是说以牙还牙那种心态，而是呢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像主所说的"爱人如己"。就像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在向天父求天父原谅那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个呢，虽然我们也就是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的大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小事，就是不要太计较。我就突然想到一句，一个修女叫她说过一句话嘛。我们没有机会经常做伟大的事，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经常做些小事。然后第二点就是守约，大卫呢与约拿单立约，这个事呢，他要坚定的守他的约，他最后去寻找约拿单的后人。然后呢，神就像好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他的后人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耶稣。第三点就是表现了大卫呢，他是敬畏神的。
我想补充几点呢、啊，就是主耶稣什么有恩典，所以啊，选出大卫就什么有恩典，去怎么样去对待米非波谢。还有一点呢，就是陈勇姐妹指出来的，就是就是大卫和米非波谢一同坐席，也就是像主耶稣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坐席一样啊，在我们组里面，我就怎样想。苦难有时候能够把人更加坚定人的信心，但是有时候苦难也会把人让离开神。就像这个疫情哈、啊，这个 COVID-19 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也不在了。所以我就问大家哈、啊，到底一个人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呢？在苦难中。能够锻炼磨练，就是像大卫一样，就像约瑟一样。但是有些人苦难却把他离开神呢？我是想分享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就是在耶利米书17:5-8，就是讲讲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哪人有福了？他便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被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不同的就是，它这个树就栽在溪水旁，河边扎根，就是吸收这个水分呢。所以到苦难来的时候，叶子仍然青翠，干旱之年，所以这个干旱不是一朝一夕的，要在一段时间的，但是仍然结果不止。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就是吸收从神的话来的养分，来好好的建造自己。到了一天，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打好我们的根基。
我们也讨论到了大卫的这个信守诺言哈，他不光是与约拿单之间在我们查考一下《撒母耳记上20章那边哈，有跟约拿单几次的立约哈，然后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21节那边哈，他和扫罗之间也有立约哈，就是说向神起誓不剪除扫罗的后裔。好，不使扫罗这个扫罗灭没扫罗的这个名，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信守诺言的这个大卫，好，因为今天经文里面2次提到是因约拿单的缘故，向米非波设施恩，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三节提到，大卫不只是因约拿单，他问的是扫罗家还有没有。所以，只要是扫罗的后裔，他都是愿意来照顾的。而且，第三节的后半段是"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就像刚刚提到的第7章里面，当上帝应许大卫给他那么大一个 恩典的时候，那样大一个应许之后，哈，大卫的反应是：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好，就像这边啊，米非波设说的，仆人算什么？好，他们都被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震惊到，哈，所以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大卫他把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慈爱恩典啊，也延续到了这个米非波设的身上。那我们刚刚也讨论到，就是，有什么类似的，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就是，就像米非波设能够和大卫一同坐席一样，哈，我们也得以成为，我们信主之后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啊，能够参与这个羔羊的婚宴，能够与我们的神一同坐席。还有我们也是看到，就是，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他是不完美的，但他却可以参加这个王的婚宴，而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也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也却可以因着信主耶稣，好来到神的面前啊，能够与我们的神一同坐席。然后我们也提到，就是大卫他的这个以德报怨，哈，他把个人恩怨放在后边，因为神的慈爱已经远远的让他经历到了这个远超过个人恩怨的事。好，
好，谢谢小平，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大卫主动向米非波设一个有需要的人啊，心中有渴望人去帮助的人，向他施恩啊！所以今天记得哈，今天我们有机会啊，向我们身边的人主动的去施恩，把你今天所学习到的可以与人分享哦，可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代求。可以有一些实际的问候实际的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学到这一课，我们今天就找机会主动的向身边的人去施恩好，我们来背今天这一周的经文很容易背的第一句先讲神要选立一位为他建造殿宇的，然后呢，神会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复习请大家开麦。Summer 记下七
的
章的
然
第
后
三
第
节，
三
他
节，
必
他
为
为
我
为我的
名
名
造
建造
场，
殿
坚
宇，
定他的国
我
位。
必定坚
他的
定
国
的
位，
国
记
位
下
直
篇章
到
直到
永
永
远。
远。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再一次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读你的话，主啊，求你的祝福这个平台，让我们每一个人来亲近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就像饥渴你将是露，饥渴溪水一样。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今天的行止都有圣灵的带领。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Amen。